并有浸信会神学院实用神学助理教授轩志伟博士在我们当中，我们给掌声欢迎轩博士先。咁我哋都要俾啲掌声，今日阿轩太都嚟，俾啲掌声轩太。咁但系又同呢、這个，我话系咪因为婚姻所以要带埋太太嚟做乜见证嗰啲咁样？咁又唔系嘅，又唔系嘅，原来有另一样原因要嚟嘅。咁有机会就分享啦。咁我听即系你就叫做轩博士啦，咁我就叫做多得轩咁样叫佢。实在咧，我听多得轩堂都唔系一次噶啦。咁啊，多得轩讲嘢咧。就不是好像曹院長那樣的，曹院長說話就好像抑揚頓挫，就好像明天去打仗一樣，號召我們去這樣。但是多德軒就不是，多德軒就比較平一點，但是呢就正是這樣，我經常上去堂都很留心的，因為他 不是抑揚頓挫。第二就是他其實最重要是他的內容很豐富，其實我要很留心才可以 get 到他想說什麼，同埋我成常都俾佢挑戰我一啲固有嘅想法嘅，例如咩叫公共啊，咩叫私人，咩叫公共，咩叫做德性啊，咁實在受益於多得圈好多。咁今日呢個題目咧，就係、是、叫做美滿婚姻是上帝對每個基督徒的祝福問號。似乎如果問你，你通常都會話咁梗係啦，仲有得走嘅咩咁係嘛？咁實在係咪咁樣咧？問得呢個問題。是不是就這麼簡單呢？這樣我們都留心軒博士的教導，那將以下這個環節就給多多軒了。
我真的不知道大家來聽是覺得這個問題的答案是什麼的。我每次去到不同教會，其實去很多教會都講這個題目，因為我覺得這個題目實在太需要講。問到的時候，個個都很醒目的，個個都說知道我的答案是不是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覺得個答案是是的，其實通常別人問你的問題，如果我有個媽字在這裡你就會明白了，就是美滿婚姻是上帝對每個基督徒的祝福媽，我不知道加祝福媽會不會提醒你，其實我的答案是不是的。另外有些講義大家不知道夠不夠分，就是以下我會用的 PowerPoint 全部都是經文來的，可能有些弟兄姊妹慣了有些揸手也都是的。咁亦都非常好見到今日有唔同年紀嘅弟兄姊妹，應該有啲未結婚㗎係咪？咁我見到有結咗婚嘅，有老年長成熟嘅，有小朋友嘅，咁非常好啦。咁我講 talk， 我講大部分嘅題目呢，榮少話事假呢，我係好乞人憎嘅，我係好掃興嘅。通常我講啲嘢呢都同大家個信仰常識呢係違背嘅，咁所以有個家長指引，雖然就全部都大人啦。就以下講嘅嘢咧，係可能同你一路諗，你覺得你所相信嘅嘢，或者你以為聖經教導嘅嘢咧，係有一啲挑戰嘅。咁所以點解我個 PowerPoint 你見到我全部都經文嚟嘅？我想說服大家咧，其實聖經裏邊係點樣講呢個問題咧？咁其實我今次呢、這個講家庭咧有個大前提嘅，咁就冇時間講啦，因為其實去到其他教會我有三堂講倫理講座咧，通常今堂係第二堂嚟嘅，咁大家就係 skip 咗冇聽第一堂。第一堂會講咩咧？講關於呢個所謂聖潔或者神性呢個問題啊。咁大家當信我都講啦。阿榮少，你有冇我本知識書啊？喺咩度啊？哦，唔緊要啊。買廣告如果唔係，就係、是、我寫咗本書知識面嘅，咁我簡稱嘅知識書。咁裏面講一個好簡單嘅道理，就係、是、我哋成日講我哋基督徒應該成為聖潔。咁第一咧，大家如果睇和合本修訂版咧，就非常好嘅。你揾翻和合本修訂版咧，舊約裏面咧，慣常我哋舊版本叫做聖潔嗰啲咧，佢大部分幫我哋咧譯翻做神性嘅。新約都係嘅，但佢有啲又逆漏咗，好得意，我唔知點解嘅。咁原來咧，我哋成日講話基督徒要成為聖潔，其實應該係成為神性。成為神性是什麼意思呢？是像上帝，即是似上帝。我們講到成為聖潔，一般人的理解就是我要道德上是完美的。大家想想其實是不可能的，是不可能的。所以為什麼有些教會都頗多教會是不講成聖的？因為講成聖即是成為聖潔，等於我道德完美，即是等於我從今不再犯罪，一看就知道不行了，那就不講了。原來不是的，聖潔原來呢好簡單的意思，大家冇辦法，因為跳咗之前嗰堂，當信我講啦。聖潔咧，其實意思只係超似上帝，屬於上帝，像上帝。咁我就用一個具體例子得噶啦，講家庭生活或者婚姻生活。 究竟我哋喺家庭或者婚姻里边要个性嘅生活，具体系咩意思咧？咁用好多嘅经文，咁我哋大家睇下咧，到底其实我哋圣经里面咧系咪支持所谓家庭价值啊？咁呢好多基督徒咧话佢哋维护家庭价值，其实系咩嚟嘅咧？定系有时我哋都几常见嘅，我唔系针对呢个问题嘅。好多时候我哋将世俗嘅价值咧当为系我哋信仰嘅价值，仲要去维护佢。仲要去無條件去擁抱佢，以為嗰啲就係信仰價值。依個係我哋常犯嘅毛病。其實家庭只係一個例子啫。例如點樣會將世俗嘅價值當為信仰價值去維護佢咧？我諗絕大多數坐喺度弟兄姊妹咧都會相信咧，婚姻係建基於愛情嘅。因為我哋香港係一個自由戀愛社會啦，咁呢度大部分嘅年紀應該其實我爸媽年代都自由戀愛㗎啦，就冇再問婚嫁㗎啦。咁所以今天你話婚姻梗係建基於愛情，梗係自由戀愛㗎啦，唔通我阿媽安排俾我嘅咩？一定不会制的。但如果我们真的这样看，我们基督徒的婚姻和其他未信的人有什么分别呢？其实未信人都觉得婚姻是建基于自由恋爱的。那是不是真的应该有些分别的呢？因为似乎不少基督徒和未信人一样，都是相信婚姻是人获取幸福的途径。我们以为我们和未信人唯一的分别就是，只不过我们的婚姻是神圣一点，在教会里面举行的，有上帝的祝福，就特别赐福给我们。甚至乎有些基督徒相信婚姻是 神所命定要人得着幸福的途径的。我去到大部分教会问亲，有人举手都说，我不是，我不是这样想。你听到我刚才这样说，就是大部分人觉得婚姻是上帝去赐福给我们的途径，其实我觉得是不是的。okay？ 大家要所以用很多经文去说服大家。甚至乎问深一层，为什么我说不少基督徒对婚姻的价值观和未信没有分别呢？就是因为我们跟所有人一样呢，都认为呢，既然婚姻的目的呢是为人带来幸福的，于是呢不美满不幸福的婚姻呢就是没有价值的，是不值得勉强维持下去的。所以你看到其实在教会里面基督徒之间都会有婚姻问题啊，离婚问题啊。在美国就好了，我时常在香港人做这个研究，在美国已经研究发现基督徒离婚率是比未信的人更加高的。那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来的，因为中产的人是会较容易离婚的，而基督徒是相对于其他人较为中产的，所以在美国就很明显基督徒的离婚率竟然是高过非基督徒的。我想其实香港都会有类似的状况，就是我们跟未信的人一样，以为婚姻是为我们带来幸福的，于是不美满不幸福的婚姻就没有价值去维持下去，不能够为我自己带来幸福快乐的婚姻就是失败的婚姻，甚至乎觉得自己成个人都失败。所以我最担心的就是，我们越是将婚姻那种美满幸福讲到天上有地下无，我们越是去维护所谓家庭价值，其实是害死家庭制度的。那后面会再讲，还有去到通常这些不同教会有些比较年长的结婚比较久的弟兄姊妹就知道我讲什么了，就是结了婚的人知道其实婚姻不是一些年轻人，尤其是未结婚的人或者甚至未拍拖的人所想象中那么幸福美满的。尤其是基督徒和未信人最没分别的地方是什么呢？一旦当我们发现自己的婚姻真的不幸福快乐，我们讲不出有什么理由还要维持下去，还要坚持下去。例如你另一半有婚外情，或者你另一半是精神虐待你的，不需要肉体，精神虐待你 都是。那连基督徒都会问的，为什么不可以离婚呢？基督徒都会反问，为什么还要我勉强维持一段这样的婚姻呢？要我对着一个不再爱我或者我不再爱他的人去过一生一世呢？咁今天是不讲离婚的，大家放心。如果想看就问阿荣小姐，我本知识书有一个 chapter 特别讲离婚问题。今天讲正常一般的婚姻，只不过我会用很多经文想帮大家去看到，其实作为夫妻或者父母或者子女在家庭生活里面怎样作主门道。咁亦都预先讲的，我是没有什么秘密的秘方传授给大家婚姻幸福美满的，你可以问我太太一次。我结了差不多20年婚了，还学着怎样跟我太太相处，我都不知道有什么秘笈可以保证两个人婚姻幸福美满的。大家有啊，我知道，我就没了。而事实上更加可能残忍告诉你，其实上帝从来没有应许过每一个忠心爱主的基督徒都保证你一定是有另一半可以结到婚，更加不保证你结了婚之后幸福美满的。我想用以下很多大家 PowerPoint 手上看到的经文去说服大家一样东西，事实上是没有的，你找都告诉我，圣经何曾应许过每个基督徒都会找到他另一半， 而且只要找到他另一半都会幸福快乐的，从来没有这样说的。于是呢，如果你是这样想就糟了，不过不幸地塔罗基督徒这么想，当你自己结了婚之后发觉你的婚姻不似得你想象中的美满，或者不似得隔离的弟兄姊妹的美满，有些基督徒会自责的，甚至乎会怀疑，是不是我一个不好的基督徒呢？我不乖呢？天父爸爸就不祝福我？为什么人人的婚姻都不幸福美满，是唯独是我是这样的呢？是不是我一个很失败的基督徒，一个很坏的人呢？那这个是我很想 去处理的问题，因为今天以下所说的，因为有家中之人，大部分成年人是很残忍的。其实婚姻是里面有很多不是我们相中童话故事的东西的。不过我想说，原来圣经一早已经教了我们，即使当婚姻不是好像童话故事那么幸福美满的时候，即使 我们的婚姻是用世人的眼光看下去很失败都好，其实圣经反而教了我们可以怎样继续维持下去。圣经没有教我们保证我们的婚姻是美满幸福，但是竟然其实是教了我们，当我们的婚姻哪怕不是我们想象中幸福，应该怎样维持下去，为什么要维持下去。我經常用一個例子，我經常都找一個姊妹說，我一個姊妹跟我差不多年紀的，即是一個五十歲的大媽，她結婚沒久，她跟先生都是主禮弟兄姊妹，她發現她先生有嚴重的精神分裂的病徵開始呈現。其實在過去那差不多三十年裡面，她現在都五十歲，她想過離婚，想過沒有千萬那麼多片的。我經常用她的例子說，就是啊，故事當然說得出來都是小大段結局。咁佢卒之五十歲到，咁啊湊大個仔，佢有個仔，個仔咧陪佢去韓國咧追星。我成日笑呢位姊妹五十歲大媽即係韓國追小鮮肉，咁啊真係陪佢去好開心。我成日用呢個例子話咧，呢個姊妹咧，如果佢真係因為佢承受唔到要照顧佢一個有嚴重精神分裂病嘅丈夫而同個丈夫離婚咧，我個人嚟講咧，我唔會苛責佢。我哋暫時唔好討論呢個問題，係咪違反聖經啊？啱唔啱？唔好問嗰啲先，我哋有啲人情味先。我諗我唔會苛責佢，但係其他人呢？如果佢真係去同佢丈夫離婚，佢丈夫嘅屋企人會點睇佢咧？教會嘅頂尖會點睇佢咧？佢段婚姻喺世人眼中咧，我相信咧係毫無幸福可言。如果你真係即係首先掌握你嫁另一半，同佢另一半結婚，佢係嚴重精神分裂嘅病。咁啊，感謝主，其實佢丈夫而家其實睇咗好多年醫生，食藥係勉強係。叫做維持到一般正常生活的，但是都不是完全所謂好得翻的。但是在我眼中呢，或者我覺得在上帝眼中呢，大家思考一下，挑戰你想這一段呢，在世人眼中一點都不幸福快樂的婚姻呢，其實在上帝眼中呢可能是很美好的。我常用這個姊妹的例子，因為她的婚姻呢，她面對婚姻的態度呢，反而見證了一些呢基督徒婚姻很重要的價值。就是因為我相信呢，我们要去荣耀上帝的方法呢，不是要自己成为一个幸福美满的模范家庭，成日去 show off 给人听我自己多么幸福多么幸福，结果又怎么乖又考大学又怎么样，而是说呢，真正去荣耀上帝的方法就是，即使我们的婚姻不美满呢，我们仍然能够见证得出我们对婚姻的忠诚或者忠贞，这个才是真正荣耀上帝的。所以呢，再讲以上那个家长指引，以下所講咧係不斷挑戰大家嘅信仰常識，或者你對婚姻嘅夢想，尤其是在座而家啲未結婚嘅唔知，或者啱啱結婚嘅，都可能仲喺蜜月期啊，唔知啊，或者打算結婚嘅，唔好俾我嚇親。依度咧想同啦，最後講一個最基本嘅，咁無論結婚都好，或者未結婚，其實結婚更加要聽啊，唔好以為淨係未結婚要思考婚姻。婚姻嘅本質係咩？我哋基督徒咧對婚姻嘅本質嘅理解咧，同未信人咧一個好基本嘅分別。大部分基督徒咧，把口都識講噶啦。我哋嘅婚姻咧係一種恩約，或者叫聖約，英文係 covenant， 即係等於上帝耶和華同以色列人所立過嘅恩約咧，就係 covenant。係有別於咩咧？有別於合約 contract。我哋嘅婚姻咧係恩約或者聖約，係有別於人世間嘅合約合同。個分別喺邊度啊？其實大家好多弟兄姊妹識講噶啦。合約咧係講相互性嘅。是讲双方对等平等的一个权和责的，而且呢是要讲条件的，这个就是合约的特质。但是恩约或者圣约呢是完全另外一样东西的。很多基督徒呢应该都很渴望婚礼 在教堂，还有很漂亮的教堂行，在教堂行婚礼的时候都会把口说，这个是 在上帝和会众面前所立的恩约或者圣约，那个分盟就是那个恩约或者圣约，大家都懂的了。但实际上我很忧虑，大家心底里面仍然是将分约当成一个合约。为什么呢？例如我想很多基督徒呢，其实不要知道呢，你们如果去观礼参加其他弟兄姊妹的婚礼，你们的角色是什么？在那个一对结婚的新人他的婚约当中呢，其实其他来观礼的弟兄姊妹、教会的弟兄姊妹呢，有什么作用，有什么角色的呢？很多人呢去参加别人的婚礼呢，以为呢只是呢去见证这对新人呢海誓山盟，去见证他们的爱情呢开花结果。大家去观礼呢，通常呢个心态都是祝福一对新人，锦上添花。原来大家没有意识到呢，你在他们的婚约里面呢是有参与的。咁所以成件事我觉得几难受，就是有时呢度录音都咁讲，有时好怕去我啲学生嘅婚礼，因为佢哋系传道人或者神学生，我发觉佢哋嘅婚礼同未信嘅人都唔好大分别嘅啫。就好多基督徒，无论你系结婚嘅或者你观礼嘅，原来唔好意识到咧，呢个婚约咧唔系净系两个人立嘅，原来教会系有份去立呢个约嘅。会有嘅观礼咧，唔系净系嚟凑热闹、送上祝福、锦上添花嘅。其实会有依一同承诺、守望同埋看顾，以同埋咧去支持呢对新人，同埋佢哋将来嘅家庭，并且为佢哋代祷。咁有啲教会好好嘅，而家有揾啲比较年长资深嘅弟兄姊妹咧，结咗婚嘅咧，就唔单止喺婚礼上面咧为一对新人去祈祷，甚至乎咧系承诺咧去守望佢哋。即系会有当中咧有啲教年长系结咗婚嘅咧，佢哋要去承担一个守望嘅责任，去教导呢对新人咧将来咧点去做夫妻。甚至譬如做父母，怎样教啊？就是将他们自己成功，同埋尤其是系佢哋自己失败的经历，去同呢对新人分享。即系咧，唔需要找一个咧模范夫妻咧，去到做呢对新人的守望的一对夫妇嘅。事实上，我谂唔系好多教会有所谓完美的模范夫妻。负责守望嗰两个人咧，只是将他们过来人的经验，无论好嘅唔好嘅咧，同呢对新人分享。甚至乎咧，当呢对新人嘅家庭或者佢家婚姻将来出现问题咧，真系同佢哋一齐去度过佢哋嘅困苦。所以咧，另一样嘅大家好多时唔意识咧，其实一对基督徒嘅弟兄姊妹喺无论教堂中，或者众弟兄姊妹嘅面前去立佢哋嘅婚约咧，如果他日佢哋违背佢哋嘅婚盟誓约咧，教会系可以同埋应该向佢哋问责嘅。两个人结婚唔系两个人之间事，系关教会嘅事嘅。不是到那两个人婚姻出现问题以至于离婚的时候就不准教会去干涉他们私人的事务。这个所以不过今天不讲离婚了，我们不要讲那么长远了，讲结婚先。可惜的，我们大部分基督徒呢仍然当婚姻是合约合同。因为我们以为呢，一开始讲嘛，你的婚姻观是什么？婚姻是建基于自由恋爱和爱情的嘛。没有爱情又怎么结婚呢？你的婚姻是建基于爱情的条件的嘛。于是是什么？你的婚姻根本不是建基于无条件的忠诚和委身的。我们跟其他那些未信人一样，相信婚姻是建基于自由恋爱的。个人结婚都这样说的，我们两个人彼此相爱，情投意合，所以顺理成章就拉埋天窗结婚，大家来观礼参观庆祝祝贺他们。不过首先我想讲一个就是社学的观念，因为其实我在神学院教社学的，我在堂上讲自由恋爱是一个神话或者骗局来的。因为从来你跟别人结婚都不是你自己自由选择来的。为什么？因为人揀你，你揀人嘛。除非你很抢手的，即是你面前是 ABC 餐任你揀的，我揀到最好的那个。所谓自由恋爱是一个骗局来的，其实你只是揀结和不结的。Okay？ 你不是有几十个潜在对象给你揀的，其实没有自由可言的。Okay？ 而如果大家结了婚的弟兄姊妹就应该知道了，将婚姻建立在爱情之上是很危险的。无论你结了多少年多少月，即如果你结了四十年都是跟你新婚那种甜蜜，那就感谢主啦。但是其实很多人不是的，不是那些人，不是他们不健康不正常，反而是那些 是例外而已。因为如果你的承诺你的婚约只是建基于你自己对对方的爱，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的。因为你这样结婚法，你只是因为相信自己，你相信自己有多爱对方你就去结婚。什么意思？即是你根本不是因为相信上帝所以去结婚，你是信自己， 你係信自己一刻有幾咁愛依個人，同埋相信自己咧會一生一世都咁愛依個人，所以你去結婚。但係你一旦發現咧，你結咗婚之後唔再愛依個人，或者另一個更大問題，你仍然好愛佢，佢唔愛你啦。咁你個婚姻就冇價值，冇辦法繼續維持，因為你一開始已經錯誤地以為婚姻係建立喺戀愛之上，係好容易出事嘅。我哋嘅婚姻大部分咧都係咧覺得咧，我之所以咁愛你咧，係有條件嘅，因為你嘅愛我咯。我哋嘅婚姻好多時心底裏面嗰句説話就係、假若一朝有一日你唔再愛我咧，我就唔愛你噶啦，你都唔使指意我愛你。呢種係今天世俗社會流行嘅愛情觀同埋婚姻觀，我只係非常擔憂啦。其實基督徒咧都擺脱唔到呢啲觀念。婚姻如果只係建基喺愛情呢、這個隱含嘅條件咧，佢就變成咧係一種合約或者一種交易買賣嚟嘅。有朝日咧，對方唔遵守呢個合約愛我，我亦都唔再需要咧遵守呢個合約咧去愛對方，婚姻就玩完。但係大家翻去結咗婚嘅等姊妹，睇下你婚禮時候嘅誓詞到底點講嘅？你嘅誓詞唔係話因為你咁愛我啊，所以我愛你咯。你嘅誓詞係亦都唔係話因為我而家有幾咁愛你，所以我對你承諾啲乜嘢？我見過名少唔好講出嚟，即係我學生傳道人都係咁樣。在婚禮度都係講，我好愛對方啊，連天上嘅星星我都會俾你啊，因為好硬耳咧，唔好意思啊，有你同實在嚇得罪人。我見嗰啲新郎咧，成日喺婚禮上咧承諾話俾幸福嘅新娘嘅，咁作為基督徒咧，你就知道咧呢句説話你冇資格講嘅。上帝都唔保證俾幸福你，點解你作為一個丈夫或者新郎哥，你保證俾幸福依對方呢個新娘，即係你將來太太？依家好自大，人唔應該講嘅嘢嚟嘅。基督徒更加唔應該講，傳道人更加唔應該講。阿榮少呢啲可以幫我同嗰啲未結婚嘅師弟師妹講。所以點解好怕去我啲學生嘅婚禮？我唔想聽到一啲嘢，即係我覺得平信徒講都唔緊要啦。你傳道人應該知道，因為我幾咁愛你，我連天上嘅星星都承諾俾你。呢、這個根本係你冇辦法落實到嘅承諾，但係我哋偏係咧講啲咁嘅嘢。但是教会里面的婚礼的誓词，大家看清楚呢，就是呢他只是说呢，我们那两个人是彼此承诺会爱对方一生一世，会爱对方一生一世呢是将来式的，不是说我现在有几不爱你，我承诺些什么你，而是无论将来发生什么事，将来我都会爱你，是一个将来式，而且是没有条件的。这个呢很讽刺，因为世俗的婚礼都抄我们的誓词的，你看到。那我绝对怀疑世俗的人结婚呢明明自己说什么，我更加擔心的是基督徒都不知道自己說什麼。因為再講白一點，就是我們誓詞裡面通常都會講貧病富貴，無論貧病富貴我都繼續愛你。其實漏了一句最重要的一句，但是寫出來很肉酸的，其實最重要的一句是什麼呢？哪怕他知道一你不再愛我，我都愛你。這個才是我們婚姻的本質來的，這個才是一個無條件的承諾。你沒有了一句就是變成一個有條件的承諾，當你不講一句就隱含了一個條件，就是相反咯。是啊，贫病富贵我都爱你啊，但是我条件的嘛，你要继续爱我咯。你不继续爱我，我为什么要爱你啊？我们的婚姻的本质和其他人不同呢，就是一种无条件的一生一世终身的承诺。这个才是基督徒婚姻的基石来的。婚姻的本质呢是忠诚或者忠贞。忠诚和忠贞是包括牺牲的，而不是情爱或者激情，甚至乎不是幸福。下面我们最后花兩個鐘頭就係講嘅嘢，婚姻根本嗰個既不以愛情作為根基，亦都不以追求幸福作為佢嘅目的。上帝設立婚姻咧，唔係為咗為人類帶來幸福，而係考驗咧我哋人究竟能唔能夠咧做一個忠誠、信守承諾嘅人。所以你見到舊約同埋新約聖經裏邊咧，經常用婚姻嚟到比喻上帝同佢嘅子民嘅關係，或者比喻教會就係耶穌基督嘅辛苦。那种关系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忠贞的关系。上帝就是一个信守承诺、忠诚守诺的上帝，英文是 faithful 啦。那你面对一个对我们信守承诺信实的上帝，应该怎样？我们应该 faithful 咯，我们都要忠于他咯。那就正如婚姻里面一样，婚姻那个一男一女的无条件的承诺和忠贞呢，就是跟上帝和以色列民所立的约一样呢，同样是有这个所谓呢忠诚的特质，即是上帝的特质。上帝是忠诚的一个信实的上帝，我们亦都以忠诚去对待他， 在婚姻生里面呢，我们就实践这样对对方对另一半忠诚。所以为什么呢？虽然我们的基督教，我们大家是浸浸会新教，我们不将婚礼视为圣礼的，婚礼是礼仪来的，婚礼不是圣礼，但是我想大家知道婚约呢却是神圣的。神圣的意思不是说有什么超自然力量，因为在教会教堂里面结婚有牧师和你祈一祷，那就保证你就幸福美满，不是那个意思。神圣的意思是什么？都是跟教会里面不断强调的神圣一样，就是呢它是似上帝的。我们的人和人之间的婚盟誓约呢，是有一些呢好似上帝和人所立的恩约的特质。一开始我说神圣的意思不是道德完美，神圣的意思是像上帝，所以呢我们的婚约呢都是神圣的。因为根本呢神圣和圣洁呢是同一个字的英文，都是 holy 的。只不过旧约呢，旧时旧的和伴呢， holy 这个字用在上帝就是神圣啦，用在人就圣洁啦，因为你叫形容人是神圣是一个很怪很不舒服的事嘛。不过就感谢和伴的修订版，将那些 holy 呢本来圣洁全部呢改乜就是神圣，就提醒我们呢原来形容上帝是 holy 那个神圣的字呢，和形容以色列民上帝的子民那个 holy 圣洁的字是同一个字的。这个呢就是为什么呢？婚约有类似呢上帝主动和以色列人立约的特质，就是呢婚约之所以是圣洁或者神圣呢，就是反映了上帝信实恪守承诺的特质。你看到上帝是怎样守他的承诺的？恩约和以色列人立是怎样的？即使以色列人没有守约，耶和华就不好像我们的婚姻那样，你不守承诺，不守承诺我不睬你。不是，耶和华反而是没有抛弃到这一班不信守承诺的他的子民，并且千方百计去不断去呼吁他们回转。上帝对一些不信守承诺的以色列民是更加信实地守他那方的承诺。这个就是恩约的特质，亦都是我们的婚姻应该有的特质，就是一男一女凭着上帝恩典在众弟兄姊妹面前许下一个终身的无条件的承诺，就是无论将来是怎样，各地新人都承诺会爱护对方，绝不遗弃对方。其实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两个国家去立盟约一样，两个国家立的约呢就同样类似的性质，就是不可以呢随随便便单方面呢就不履行立约，就不可以好像英国那样说脱欧就脱欧的，反面的。两国之间的盟约，上帝和以色列立的约和两夫妇立的婚约是一样，是一个盟约来的。它里面的特质就是无条件的，不是好像大家的电话合约那样，下面有几百几千个细字的，从来都没讲过有一个隐含的条件，就是假若一朝你不爱我呢，我就不爱你，这个承诺就会取消无效。我们从来都不明白，我们的婚约是不得谈判的，所以 non-negotiable， 不得谈条件的，更加不得事后反口的。不可以好像世俗的人这样说，我的婚姻生活不快乐，对方不爱我，我就不玩。基督徒是不可以说这句话的。因为呢任何人行生人呢教堂结婚的刻都应该清楚呢，上帝从来都不保证我们的婚姻会美满幸福的。那么很抵死呢，我经常想用以下这段呢创世纪的经文，大家很熟的了，就在我学生的婚礼里面做训练讲，不过暂时没有学生肯给我教飞，盼望他有大家听一下，在在座中未结婚或者结婚将来你的仔女结婚，你容不容许个传道人或者训练的人讲一段经文呢？咁呢段经文咧好唔老礼嘅，大家知道咧，创世嘅三章呢度咧系讲紧咩咧？系耶和华将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对女人同埋对男人即系夏娃同亚当嘅咒诅。咁喺中国人嚟讲咧系唔好意头嘅，你喺婚礼里面讲，不过基督徒咧应该系百无禁忌嘅，所以我好想盼望有学生同佢哋嘅父母肯俾我用呢段经文。点解用呢段经文咧？就系咧，我想俾大家知道咧，其实呢段经文咧唔系大家想象中咧咁负面嘅。其实阅读创世纪三章这段经文有两个看法。一般人正常去看它呢就觉得呢，因为一开始上帝就要咒助他们嘛，觉得上帝很恶史能登去咒助这两个无知的人类的始祖，甚至因为他两个的罪呢就牵连到我们所有全人类。这个有机会等传道人教主学教原罪观解释一下，为什么亚当夏娃犯罪关我们事的呢？尤其是对女人，对你的咒诅好像特别严厉的，咁历世历代因此女性亦都被人觉得是害人精，就是咁解。 咁女性所以不斷係面對歧視同壓迫係啱，亦都係咧，大家原來姊妹好實在咁講先，女人係唔易做嘅。你問我，我覺得做女人係難過做男人嘅。女人要特別要承受嘅咧，一啲男人唔會經歷嘅煩惱同埋苦楚嘅，因為佢需要生育。但我想大家建議咧，用另一個角度咧睇呢段經文，就是、因為咧你再睇落去嘅時候咧，原來仲有下文嘅，就睇、是、到咧22-24節咧。原來我哋咧好多時咧睇呢段以上嗰部分咧，就係睇到上帝咒咗亞當夏娃，冇睇到跟住上帝做咗好重要嘅一個細節。上帝講亞當夏娃離開伊甸園之前咧，親手為佢哋編織衣服，好感動嘅件事。我唔知道你想唔想到啊？因為阿媽織件單衫俾你，嫌老土唔著噶，女朋友織你又著。上帝親自去為亞當夏娃編織衣服，意思就係上帝趕佢哋出去之前咧，仍然顧念到佢哋嘅身體嘅需要。其實是很好温柔、充滿慈愛的一個行為嚟嘅，即係代表上帝不是嬲咗亞當夏娃喺度發老皮，只是顧住咧懲罰咒助佢哋，而是咧對佢哋嘅軟弱仍然念念不忘。因為上帝知道咧，亞當夏娃跟住咧就要離開上帝，獨自去面對生活嘅各種嘅困苦，所以咧從後邊22-24節呢段嘅眼光睇翻之前咧。可以有一種很不同的體會。以上所講的咒助呢，突然間呢，我覺得不像咒助。上帝只是將人類因為犯罪離開上帝，要靠自己，而不是依靠創造主的生活，那種的艱難，那種真實的狀況，毫無顧忌地講出來。例如呢，其實我們可以試下用一對結婚的新人，他們雙方父母的眼光和心腸，再看呢這兩段所謂咒助。其实这两段经文呢是很代表到呢新郎哥和新娘爸爸妈妈的心声的。这段是讲什么？这段似什么呢？就是似新娘的妈妈，就是外母啊，跟个女说，女你要为人妻子是甚为艰难的。你要服侍老公，甚至乎呢与残片所讲为人心抱甚艰难，虽然现在通常大家结婚都不同家婆住的了。你还要侍奉孝顺你的翁姑。将来你为人母上要十月怀胎，棉干睡湿，很辛苦的。所以通常我发觉婚礼里面喊得最劲都是、新郎新娘的妈妈。不过现在有些特别的奇怪的，那些新郎的阿爸那些出来唱歌，很有趣。现在兴我发觉，旧时我年代新郎新娘出来唱歌，现在是兴他们双方父母出来唱歌。跟着这段呢，像什么？像新郎的爸爸跟儿子说，儿子你从今以后要担头家的，你要终日劳苦，早出晚归，养活妻儿，将来仲要买屋买楼啊！因为而家唔系个个都可以买屋买楼先结婚噶，仲要生埋仔之后大镬啦，供书教学，年年要去旅行，好唔容易噶。你而家生将会系咩啊？你将会劳碌一生，仲要俾你嘅仔女投诉你阿爸，点解你成日唔翻屋企？点解晚晚攞 OT？ 呢个其实好真实嘅状况。换言之，上帝所讲嘅咧，呢两段经文咧系犹如双方。新郎新娘父母的心声来的，用另一个眼光去听，个语气完全不同，是充满怜悯、关切和爱惜，亦都有很大的担忧。所以你可以体谅一下，大家结了婚的，其实结婚的人有个好处，应该懂得多些孝顺父母，尤其是结了婚生孩子更加懂得孝顺父母。就是你买一对新郎新娘的双方父母，他们自己是过来人，他们最清楚要维系一段婚姻，建立一个家庭，养大个仔，养大个女，睇住佢结埋婚，系一件几咁艰难嘅事，当中要吃嘅苦有几多？除非真系佢好幸福啦，即系你见到一啲咁嘅人，真系祝福佢，即系佢一生都唔幸福，生到个仔个女结婚，佢都仲系好甜蜜、好幸福咁啊！真系感谢主。双方嘅家长系最清楚咧，呢一对新人佢哋要成立一个家庭咧，系唔会一帆风顺嘅，佢哋嘅前路系唔会天色常蓝、常晴无雨嘅。他们将来充满艰辛辛酸，不断要付出自我牺牲的。我曾经在对弟兄姊妹的婚礼上面去附入祈祷，他们自己揀过的诗歌都唱大家刚才那两句的，就是不会天色常蓝，常情无雨。那么祈祷就讲那两句，一擘大眼睇到新郎喊到啡啡声。那么很不幸，那对弟兄姊妹的婚章后来结果真的很多很多困难遇到。上帝望住亚当夏娃同一对新婚夫妇嘅家长一样咧，系充满咧 怜悯，是将建立婚姻和家庭的代价苦楚苦口婆心地预先如实去忠告他们。上帝反而不好像我们在教会里面，只是一味唱好，将婚姻和家庭浪漫化。所以在教会里面同样呢，传道人将来有机会做婚宴辅导呢，他们在神学院都教他们的，要及早将婚姻和家庭的残酷现实呢，为那对未结婚的来就是准备辅导的年轻男女讲清楚的，就是盼望他们将来能够有心理准备克服那些困难，要有受伤和受苦的心理预备。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牧养上面应该做的。以上的得不得？我不知道，大家无论结婚未结婚的，即是婚礼有些人讲这些东西，不知道得不得。我在看到的呢，的确呢，这两段经文的咒诅呢，的确后来证实了呢，就是人类犯罪堕落之后呢，终日劳苦都不能够得到安宁的写照来的。婚姻和家庭呢，不是上帝设立来抵消我们犯罪那个恶果的一个方法来的。不是我来弥补我们犯罪之后要承受苦楚，给一些甜头祝福我们的途径来的。婚姻关系和家庭制度呢，随着人的堕落呢，同样都一同堕落的。所以婚姻制度是没有神圣的地方，不需要我们维护它的。婚姻关系、家庭制度同样被罪扭曲污染。家庭里面的关系，夫妻、父子、兄弟都可以伤害对方、谋害对方。其实整本圣经就是这类的人伦惨剧，尤其是旧约就是讲家人之间的这些人间的悲剧。而事实上呢，挑战大家找，或者你见到一些圣经科老师问，整本圣经从来没有出现一个模范的完美的幸福家庭可以给我们基督徒去学习去效法的。包括耶稣自己的家庭都不幸福美满的。我经常挑战大家想，耶稣是一个不孝子来的。在他那个年代呢，他是有责任结婚生仔照顾他年迈的父母的。那结果走了去哪里呢？走鬼了去咯。OK， 他又不结婚又不生仔。耶稣那个家庭已经 在其他一些新闻之后眼中已经是一个破碎的家庭来的。如果你是大仔，你不养家，你走了去不知道搞什么鬼的。跟着死鬼埋。OK， 所以我想大家明白呢，婚姻在上帝的创造和拯救计划里面呢，是没有终极价值的。咁大家听清楚啊！婚姻喺上帝眼中系冇终极绝对嘅价值，唔系等于冇价值，因为基督徒好衰嘅。我一话咩冇终极价值咧，你话冇价值嘅，我哋永远一刀切嘅。婚姻有价值嘅，但系只系有相对嘅、唔完全嘅、现世嘅价值，系冇永恒绝对神圣嘅价值。因为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其实将来主再来咧，喺新天新地嘅时候咧，我哋肉身会复活之后咧。婚姻是不再存在的，家庭关系都不会存在的，将来亦都不会再有嫁娶，不会有死亡，所以亦都不再需要通过婚姻去繁衍下一代。如果感谢主，你的父母是信主的，你将来都要见回他面，究竟是见到他几多岁的样子，不要咬啊，人们说见到三十多岁，而且你将来在新天新地你变成三十岁到，见到爸爸妈妈三十岁，如果你的仔女也是信耶稣有感谢主，又见到三十岁，大家一起的。所以我不拗的问题，不过最重要是你要见回你的爸爸妈妈，如果他们感谢主真的信主，又要见回你的仔女，如果他们信主，什么样子我不拗，最重要是什么？你跟他之间不再是父母子女的关系，你跟他什么关系？弟兄姊妹的关系，永恒地大家都是在主里面的弟兄姊妹。很神奇的事，而且一个很感恩的事，为什么父母信主我是觉得很感恩的事，仔女都是当然。将来我们全部都 是上帝的儿女，现世的家庭关系不会再存在的。这个才是我们正确看待家庭关系应该有的信仰立场。婚姻和家庭只不过是现世和短暂的。而上帝设立婚姻只是因为在新天新地来到之前，这个被造的世界现在处于一个中间的状态，不知道传道人有没有搞错。现在这个世界存在于在主耶稣受难复活升天和主耶稣再回来中间这个状态。新天新地未来到之前， 上帝原本的心意未到未能够达成之前，整个创造过程里面一个过渡的安排来的，是上帝对人类的护佑的。为什么我们有婚姻制度呢？是让我们可以按着上帝的秩序去生养，同埋以至于我们能够去看管、看守、管照，我成日讲照料、看管上帝的被造世界。所以婚姻本身咧，从上帝永恒或者终极的眼光嚟睇咧，系冇神任何神圣的价值嘅。咁大家好识、好认识一段经文啦。保罗咧仲抵死嘅，其实保罗好抵死，下面有好多都系保罗嘅经文。保罗甚至乎咧，将婚姻睇成为咧系防止更加大嘅罪恶，尤其是系防止性犯罪一个折冲或者补救嘅手段。就系大家识咧，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咧嫁娶为妙。咁啊，成日引阿杨牧谷讲嘅。咁大家年長啲識咧楊牧谷博士，佢好坦誠咁講過，佢結婚就係為咗滿足性慾嘅啫。佢公開咁講嘅。但係保羅呢段咁嘅經文咧，講到咧，你覺得其實好怪喎。婚姻只不過係一種止痛劑嚟嘅，係預防人咧有更大嘅性犯罪一個無可奈何嘅方法嚟嘅。不過如果婚姻原本嘅目的只係一種咁嘅止痛劑咧，人類嘅歷史就已經好清楚話俾我哋聽咧，婚姻連呢個消極嘅作用咧都系彻底失败嘅，因为人即使有婚姻咧，仍然会犯各种嘅性犯罪嘅。所以唔好意思讲一句啫，大家唔好成日话同性恋系罪，同性恋系罪咩？但系异性恋冇罪嘅咩？喺异性恋嘅婚姻家庭里边，同样有无数咁多形式嘅性犯罪嘅。原来婚姻咧，连止痛剂嘅作用都唔系，安慰剂嚟啫。但唔知咩安慰剂？即系我俾粒瑞士糖你食，就话呢粒系仙丹咁嚟食咗，哦咁好，感觉好好咁啊，以为好。顶本来是顶下先嘅啫，保罗都系话，根本我哋无可救嘅，佢一个连安慰剂都不如嘅嘢，唔顶得好耐。人一遇见引诱试探咧，仍然会犯罪，哪怕我哋已经有婚姻。所以一开始讲咧，婚姻唔系保证带来幸福嘅，相反咧，婚姻系不断考验一对咧夫妇咧当初对彼此嗰个承诺嘅忠诚，因为你跟住面对困苦，面对引诱。面对两个人的爱情会转淡，面对很多东西，或者说婚姻的确不应该视为爱情的坟墓。我经常说婚姻是爱情的开始，不是因为你多爱对方所以结婚，而是因为你结了婚了才开始考验到底你有多爱对方，到底你用下半生愿意为对方牺牲多少。不是因为我们相爱所以结婚，而是因为结了婚了，我们先开始有机会去学习相爱。只不过对于基督徒来说，在这里要提大家，我们所说的相爱的爱不再是人世间的那种情爱，我们在婚姻里面学习那种是肖似基督、效法基督的舍己之爱。婚姻里面我们学习那种爱，就是无条件不断为对方另一半和将来你的子女去不断付出的一种爱。讲到这里透啖气，同俾大家问一问题先，因为我直落噶。咁我哋中间应该三点钟可以有个小休嘅，大家有足够时间。因为跟住仲继续嚟咧，挑战大家对信仰或者对信圣经嘅认识，或者对婚姻嘅睇法啦。所以我成日都去教会讲之前，都系鼓励啲未结婚嘅年青男女特别要嚟听，头先将会计划紧结婚嗰啲，就唔系打沉你，系我想。为你做一件好事，就是 你早啲知道件事有几苦嘅，系对你有帮助嘅。你结咗婚先至慎笨咧，咁啊真系 too late 啫。跟住继续咯，因为大家知唔知咧？早期教会系根本既唔鼓励人结婚生仔，嗱当然都唔反对。长久以来，尤其是喺教会早期头嗰几百年嗰个历史里边咧。根本既不鼓励人结婚生仔，亦都不反对，而不是好像今天我们咁咧，成日觉得教会咧要应该将家庭价值咧视为信仰核心，成日咧好惊啲姊妹嫁唔出啦，又要点样牧养啊、撮合啊，喂嗰啲唔关你事嘅，其实教会唔需要帮人哋做呢啲嘢嘅话，尤其是中国人讲得好啦，唔做宗唔做保，唔做媒人三代，你介绍个弟兄俾佢，你觉得那个弟兄信得过先，系咪啊？你好了解个弟兄啊？不好意思，我很怕人去介绍什么人给什么人。更加你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在初代教会守独身是同样合宜的一种基督徒生活的方式的。 所以初代教会根本不会偏向倾向为人一定要结婚，既不鼓励亦不反对，守独身同样是合宜的，不是一定要结婚生仔才能够得到幸福的，不是一定结婚生仔才会得到上帝的祝福的。那你们特别讲清楚一点，大家有机会再看回保罗的经文，或者你觉得我乱噏，其实最好了你自己去查经。所以为什么这么多经文，就是以防我乱噏。是有问题？是啊是啊，对啊。不知道，即是下一代你都很年轻。是啊，啱啊，啱啊。但我都好奇怪啦，点解啲父母会咁谂嘅咧？佢自己都知道咧，即系个妈妈，乜你咩咪觉得嫁咗个老公就好幸福咩？即系哇，打跛脚唔使做啊，有人照顾啊。喂，唔系，你要照顾老公嘅喎。喂，阿姐下面会详细讲个实况嘅啫。我就觉得好得意咯，啱啊。华人咧，好啲有一种特别嘅谂法咧，硬系要结婚生仔。但你記得你是過來人，你應該知道咧嗰陣時咧唔係咁爽嘅。OK， 當然有，唔係話結婚好苦，唔係真係，即係佢唔係一面倒地幸福嘅。OK， 咁但係我依、這個亦都係我哋信仰應該挑戰我哋咯。我哋唔好淨係用翻世俗人嘅價值或者中國人嘅價值去睇婚姻。大家首先要睇下聖經裏邊嘅教導係乜嘢。依度一用保羅說服大家就咁解啦。保羅喺臨前七章呢度態度咧講得好清楚嘅。佢既唔鼓勵信徒結婚，亦唔反對。嗱，這個咧係要大家要掌握到嘅。因为基督徒很衰嘅，成日问人哋支持反对乜嘢嘅。Okay， 我成日教你咧，支持同反对中间咧，仲有两个可能性嘅，一个叫唔支持，一个叫唔反对。嗱，唔支持唔等于系反对嘅，你明唔明啊？我哋基督徒最衰底细问你，成日问你得唔得、准唔准、做唔做得、犯唔犯罪、支持反对，唔系嘅。咁有机会就攞我本知识书嚟讲，我教伦理咧就会详细讲咧。我哋太过惯于咧非知识比。保罗喺度讲得好清楚咧。既不鼓励信徒结婚，亦都不反对。他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呢？维持现状，安于现状。你本来是单身的，你不妨继续单身。你本来是结了婚的，信了主之后，尤其是初代教会，你知道个境况就是人已经结了婚了，其中一个呢信主，那就出现个问题了。究竟他应该离婚呢？或者对方未信那个要求离婚怎么办呢？保罗就是处理的问题嘛。所以保罗就说，原本是单身的，你继续单身无妨。如果你是原本是结了婚的，信了主之后亦都唔需要特别去主动去同另一半离婚。但如果另一半要即係所谓同你离婚呢，咁你可能要由得佢走。当然呢，讲到底呢，保罗係唔反对嗰啲本来单身人去结婚嘅。不过和本呢特别睇俾你睇呢，和本其实真係亦都好好嘅。呢个翻译呢係极之全神同埋抵死嘅。我用一个更抵死嘅方法同大家讲。保罗就问你呢，你原本单身㗎嘛。咁你何必去攞夫离身呢？有了老公，老公就会成日洗你管你的啦。我大家成日话我当佢系四的啦，你要服侍佢的嘛。有了老婆仲大镬，你老婆成日会缠住你饿你的嘛。我有啲都系，我成日用啲例子，我个弟兄牧师其实佢老婆唔中意饮可乐噶，于是咧佢一见唔到佢老婆喺唔喺身边，佢就去麦当劳买杯可乐饮噶啦。保罗咧呢度争在只系冇好似我咁衰格咧，再画公仔去抢，只系争在咧冇讲埋啦，生埋仔你仲大镬啊！即係有一個老婆或者一個老公已經夠大件事㗎啦，生埋仔女，一生兒女債，半世老婆奴，而家唔興講呢句嘢㗎啦。我哋今天唔講呢個問題住啦，我亦都唔想，希望大家唔好咁快去到嗰步，我就希望預早知道原來婚姻咁艱難咧，你就唔希望感謝主，又靠著上帝恩典咧，你唔使去到嗰步。我只想俾大家睇到咧，保罗喺度咧苦口婆心咁劝大家咧，佢唔系挖苦嚟嘅，我讲得好串又好衰格，我个人啦，佢唔系串啲人嘅。要睇经文呢度，虽然咧华本亦都好鬼全神，因为咧保罗虽然佢自己冇结过婚啦，但系佢未结过婚，佢都知道咧婚姻同家庭系一个困难担子嚟嘅，甚至乎咧婚家庭关系咧，头先我讲嘅咧都会被最扭曲嘅，家庭嘅成员之间咧都会咧互相去剥削、压迫同埋伤害对方嘅，咁其实好真实嘅。所以他说呢，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为什么说叫做不鼓励人结婚生子，当然括住永远那句都不反对啦，就是他是想免去我们家庭那个苦难或者那个担子，是出于这个牧养的心肠。 因為婚姻和家庭呢是會不斷地增加我們的牽掛牽累，就是為世上的事情牽掛。其實本來你單身一支公都已經牽掛的有很多的了，本來一個人生存在世已經為物質的生活牽掛得很多的了，本來你已經要胃口奔馳的了，但你結婚之後呢那個牽掛會更加多。無論你買了樓還沒買樓，買了樓買養苗供，供樓即是什麼意思，即是不可以被老闆炒魷魚咯。你自己不吃，大家都經常說魚殘面，你自己不吃，老婆子女都要吃的，大佬啊。一旦你結了婚，有了這個牽掛，你首要的人生目標呢就成為是什麼呢？尤其是你是一個負責任的弟兄，我通常有些性別歧視，其實姊妹都要分擔，不過弟兄特別有責任感的弟兄呢就會這樣的了。他結婚之後呢，他人生唯一的目的呢就是為了為家人帶來一個更舒適更安樂的生活的環境，他首要的目的就是這樣東西。這個是負責任的好的弟兄，你嫁得過他的。不過那個弟兄我就說呢，他就將他自己和家人的幸福呢看得呢很容易比侍奉上帝更加重要。很容易呢他愛家人呢不單止是多過愛鄰舍，他愛自己的家人固然多過愛別人的家人，甚至乎呢更加愛自己的家人多於愛上帝。這個就是我們有了家庭崗位，有了一個責任和擔子之後呢出現一個很大的試探的，就是我們將我們家庭崗位的責任呢看得呢比我們作主門徒的責任呢更加重要。這個本來是好事來的，這個是一個很負責任很有承擔的弟兄，為他做了丈夫做了爸爸，他要做。但這個就是保羅的時候很有洞見，一早看到呢家庭是會額外地為我們帶來更多世上的物質的牽掛的，本來都夠多的了，結了婚更多。所以早期教會的一直的教導是，如果是自愿放棄追求家庭生活，原因是為了專心服侍上帝，自愿守獨身，這是更美好的。這個跟你想結婚結不到 不同的，所以獨身的恩賜 不是說結不成婚，我有獨身恩賜，不是的，是你甘心情愿呢放弃去追求你的家庭婚生活，为了的是侍奉上帝，因而咁呢是守独身呢，保罗认为是更美好的。不过呢保罗呢是好 nice 的，唔好似我咁讲得咁衰。保罗又强调呢佢唔会强人所难。佢亦都唔会去睇唔起嗰啲呢有家室嘅人。唔会觉得呢嗰啲有咗家室嘅人呢就一定系低等啲嘅基督徒。一定呢系头先我讲嗰种情况。是爱家人多过爱上帝，他都不会一定会这样看他们。他不会将有家室的人看成就是一些次等的没那么忠心的基督徒。独身那些就圣洁的高等的，他都不会这样讲。只不过呢讲到最后呢保罗千叮万嘱都是讲呢，虽然他认为呢独身是比嫁娶好，因为呢婚姻的道路是艰难的，而且是容易为世上的事牵挂。但讲到底呢独身和成家立室都是同等可取的，都是可以呢是合乎上帝指明的身份去过性的生活的。两者之间呢没有哪样好一点哪样坏一点的。Okay. 去到这里呢你有没有需要剔个小休啊？好啊，我们有五分钟小休，请大家消化，因为还没冲击完你。